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快讯》。今日系7月7号，星期二，我系魏玲。我哋先嚟睇一则突发消息。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喺当地时间7月7号嘅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容许伊朗石油销售嘅通用许可，将会逐步终止喺2026年6月21号颁发嘅伊朗原油、石油化工产品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的授权。相关收尾交易将会被容许持续到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的零点，原定有效期去到8月21号。受这个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根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完全不可以接受，美方将会对此作出回应，但是美方谈判代表仍然本着诚意推进最终协议的达成。美国海军作战部在较后时间表示，伊朗的目标是迫使商业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贴近伊朗海岸。美军已经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数量，但是相关信息属于机密情报，不会透露如何获取这些数据。早上起身，嘴入边觉得苦苦地，头有啲胀胀地，成个人冇晒精神。你有冇呢种感觉啊？好多人以为自己只系未瞓够，其实中医嚟睇，呢啲系因为夜晚代谢垃圾冇清理干净，堆积身体入边嘅反应。长期系咁，血液会越嚟越结，血糖同血脂就慢慢超标。三高代谢补就系帮你身体清走咗呢啲垃圾。五脏六腑调理畅顺了，早晨起身沉重和不舒服的感觉就会少了很多。三高的根源才有得真正地改善。调理三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最紧要是坚持。健康520现在特别推出了长期保养超级套装，16樽就有85折，30樽就有8折，一次过备足，安心调理不用断。想知详情点击置顶留言的链接啦。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动脉再次传出危险的信号。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7号凌晨公然撕毁停火协议，向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猛烈发射至少两门飞弹。其中两艘商船被击中，而且受损严重，好彩无人员伤亡。 XO 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证实了导弹袭击的事件，其中一艘遭受重创的是卡塔尔国营天然气海运公司所营运的巨型液化天然气船阿尔雷卡亚特号，事发的时候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阿曼湾海域。维加日报拿到独家录音档进一步揭露，袭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船员曾经透过无线电向外部紧急通报，引擎室起火，而且灌满了浓烟，没办法进一步评估受损情况，所以船员已经安全地撤离，并在右舷集合。遇袭的船只请求附近海岸无线电台和海军力量提供支援。有消息人士指，该液化天然气油轮因为机舱火灾可能会面临爆炸的风险。对这宗突发的挑衅事件，美国官员警告美军很可能对伊朗的开火行为发动报复性打击。不过就在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之后，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沙特籍原油油轮采取行动。消息说，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到拦截的时候，美军空中力量正在相关海域进行空中掩护。英国海事贸易组织稍后发表文章说，一艘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不明物体袭击，以此造成结构损坏，未报告人员伤亡或者是环境影响。另一宗事件之中，第四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支持的南部航道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船体严重受损，但是没有报告伤亡或者是环境影响，船只正在前往下一个停靠港口。 这个亦都是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四艘商船在同一日接连遇袭。随着海峡局势再度因为飞弹冲突陷入紧张，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已经将该地区海事威胁等级提升至严重，是第二高等级。在当日，伊朗向联合国负责航运事务的机构说，该国对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拥有管辖权，但这份文件没有讲明伊朗宣示主权，对霍尔木兹海峡哪些水域拥有管辖权，也都没有讲明德克兰是否接受船只改行其他的航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7号更加在社交媒体发出强硬的表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而在伊朗为期一个星期的追悼活动期间，现场亦都有大量支持者高叫报复口号。外界注意到这场国葬因为投入大量公共资源而受到批评，很多伊朗人亦都认为，即使政府大规模动员，现场人数仍然显示不足，反而引起外界对政权支持度的质疑。美国总统川普在6号才公开强硬警告，美国一是和伊朗达成协议，一是就彻底地解决他们，再次警告说，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炸毁他们的桥梁，我们可以切断他们的能源供应，摧毁他们建造的所有大型工厂，那些宏伟漂亮现代化的工厂，他们当时几咁有钱，现在就什么都没有。不过在几小时之后，伊朗随即开火反击，可以看出虽然军事冲突暂时停止，美伊政治和外交上的火药味仍然没有消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二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他和美国总统川普在伊朗问题上偶有分歧，但是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看法一致。内塔尼亚胡同时说，目前判断伊朗局势下一步将会怎样发展仍然为时过早，没有透露未来是否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波斯湾国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都强烈谴责伊朗袭击邮轮事件，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坚决拒绝伊朗的袭击行为，该行为损害国际航行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7号和8号出台的北约峰会。在今天上午，美国总统川普搭乘空军一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展开北约峰会行程。在川普和埃尔多安一起举行记者会上，川普表示美国和土耳其一直保持良好合作，双方这一次将会就贸易、伊朗等多项议题交换意见。川普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的项目作出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亦都表示已经获得了美国提供5架 F-35 飞机的承诺。川普表示他之所以出席这一次的北约峰会，完全是因为埃尔多安。川普是17年来首位访问安卡拉的美国总统，两国正寻求在防务、能源、贸易和地区安全等领域加深战略合作。如果土耳其重新获得 F-35 计划的参与权，安卡拉的空中作战能力将获得重大的提升，可能重塑东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不过以色列对这个举动表示担心，认为这个可能挑战目前的区域空中力量的平衡。分析指出，中东权力斗争可能迎接新的篇章。而就在川普总统抵达之前，北约其实已经率先送上了一份见面礼，而这一次北约一口气宣布了多项总值几百亿美元的购买武器和国防投资计划，其中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北约正式启动了无人机优势计划，未来五年各成员国将会投入超过400亿美元加强反无人机能力。另外，路透社不引述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目前正同德国等欧洲国家讨论在欧洲本土联合生产导弹，希望提升对乌克兰急需弹药的供应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抵达了安卡拉。泽连斯基之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的内容被披露， 泽连斯基表示，他相信这场战争的胜利会属于更加聪明的一方。如果乌克兰能够在地面战场阻止敌军推进，以及好似乌军之前利用海上无人舰艇逼退俄国舰队，阻绝俄军的海上优势，这样天空就会成为下一个战场。他强调，只要乌克兰的伙伴不在财政上放弃乌克兰，只要乌军士兵持续地守住前线，令到俄军每推进一公里都要付出几万甚至到几十万兵力的代价，这样空中的战役将会决定这场战争的结果。泽连斯基在受访中还还原了上个星期尾和川普的通话内容，形容气氛非常好。他透露，川普在电话中明确称赞乌克兰长程无人机锁定俄罗斯石油产业的攻击做得非常好。被问到这个是否足以令川普明确支持乌克兰的时候，泽连斯基表示，他感受到美国领袖正以新的角度看待这一场的冲突。川普总统倾向站在胜利的一方。在星期二，乌克兰再度刷新对俄国境内远程打击的规模和力度。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别尔哥罗德州受到乌克兰方面的大规模导弹袭击。从目前流出的消息来看，这一轮打击可能波及两类关键目标，一个是别尔哥罗德机场，另外一个就是当地一处主要的天然气管道运营的设施，都是在袭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火光。此外，乌克兰在海上战场亦都没有停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连夜出击，在亚速海方向一口气击沉了八艘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罗夫迪在星期二表示，针对经由亚速海运去克里米亚的燃料的争夺战仍然在度持续。目前克里姆林宫证实，川普在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85分钟的通话，表达愿意协助寻找和平的途径。随后，川普在白宫向记者预告，俄乌战争距离终点比大家想象的重要近。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的时候，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建筑冒出浓烟。根据报道，爆炸地点邻近马克龙下榻的酒店，外界暂时没有获得叙利亚传出的受伤或者是丧生的报告。马克龙在6号抵达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自从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倒台之后，叙利亚首次有西欧国家元首到访。叙利亚外长希巴尼亦都到机场接机，但是没有想到在当地很快就发生了威胁性的恐怖袭击，间接反映出这个国家内部的动荡局势。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说，这个行程主要是重申法国对叙利亚人民的承诺，法国方面支持一个主权独立、多元统一和邻国和平共处的叙利亚，建立和平共识的合作前景。袭击在马克龙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之前发生，两个人准备共进工作晚宴。有法国官员透露，协助叙利亚重建将会是此行关键的议题之一，但是叙利亚国内不同背景的势力仍然造成了冲突。中共政府试射潜射洲际飞弹，引发美菲等国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北京就反其道而行。美国、菲律宾、澳洲、纽西兰、日本、北约等方面相继表达严正关注，批评中共这个举动破坏区域稳定。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在6号，中共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在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携带训练模型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个是所谓正常的军事活动，主要是提升国防能力。纽西兰指出，北京只是在试射前两个小时通知太平洋国家，澳洲、日本等国亦都只是在提前很短时间之内获得通知。澳洲朝野一起批评是威胁和恐吓， 认为这个无疑是破坏区域稳定的挑衅举动，已经直接向北京提出这件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在声明中说，美国监测中共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落点是南太平洋，敦促中共有意义参与夏姆会谈，并恢复洲际弹道飞弹和太空发射的正常通告机制，同时重申将坚定履行对邻邦和伙伴的防卫承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吕特表示，这个显示我们不能够对中国天真。他说，中国、北韩、伊朗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关键助力者，在印太区域所发生的事和欧美发生的事息息相关。菲律宾国防部在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这个举动是鲁莽的武力展示，漠视较小国家的安全和脆弱的生态系统，毫无和平目的，像同太平洋伙伴共同呼吁停止将共享海域变成恐吓的竞技场。所罗门群岛方面表示，不希望再次见到有任何国家在太平洋岛国区域试射洲际飞弹，这个是底线，做我们的朋友，不要威胁我们。台湾方面，外交部和总统府都表达了关注，谴责北京破坏区域现状，意图是恐吓国际社会。国防部指出，这个举动对区域和平构成威胁。在6号，印太战略智库行政总裁、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在台中出席春雨文教基金会应对活动之后，遭到一名33岁香港籍男子廖广发跟踪并挥拳殴打，面部受伤。警方和移民署调查说，廖姓男子原籍是中国广东，之后拿到香港籍，是一名欠债的前黑帮成员，他今年已经两度入境台湾，犯案之前多次更换旅馆住宿，并在犯案地点对面投宿，显然是有预谋。犯案之后，廖姓男子迅速离开现场，变装准备搭机前往南韩，而警方和移民署掌握了动向，在登机之前20分钟在台中机场将他逮捕。台中地检署在7号复讯之后，确定廖姓疑犯有刑法伤害罪、公然侮辱罪和反渗透法，还有毁灭证据、串谋共犯和反复犯罪嫌疑，向法院要求羁押禁见获准。警方进一步发现，廖姓男子在台湾期间曾经和特定的对象联络，该人已经在案发之前离境，警方正追查是否有其他多名的共犯和幕后主使。赤坂明夫在7号接受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攻击是有计划、有预谋，疑犯背景显示是受雇而来的。他强调，面对中共恐吓，如果这个时候退缩，台湾言论自由将会逐步地丧失，因此将会继续坚守立场，这个才是对中共最有效的回击。这件案件引起台湾各界强烈谴责，外交部发言人萧光维指出，这个是中共民族团结法实施之后首宗的暴力事件，严厉谴责中共以暴力扩张威权影响力，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制跨境镇压。陆委会亦都表示会从严查办，绝对不会手软。你还在那里滴那种一滴就白超有效的眼药水？小心了，很多网红推荐的眼药水里面都有血管收缩剂，滴完之后就好白好光，但是长期用下去很容易造成依赖和反弹性红眼，越用越红。美国眼科学会都讲过，防蓝光眼镜根本没有高品质证据证明可以有效护眼，这样到底什么有效呢？眼科医生建议，眼睛干涩首选是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而现在更加有人选择用食的润眼宝，顾名思义就是帮眼睛补水补营养，就好像吃维他命一样，每日补充，从体内做起，简单又没有依赖性。眼睛的事不求快，要求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详情。多谢收看今日的希望快讯。 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请按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